那么我们继续分享神的话语，最近我们分享以赛亚书153册了。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9章第16节到第18节。那么59章的内容是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况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锡安的救恩和恢复。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是新的生命，意思说我们是新造的人。那么新造的人另一个字是重生的人的意思了。重生的人的意思是得救的人的意思。至于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是得救的人，都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新造的人或者是重生的人或者是得救的人呢，他们的粮食是什么呢？只有上帝的意，神的话以外没有其他的粮食。至于信造的人、重生的人、得救的人呢，只是吃神的意，只是吃神的话语的时候才能生活下去。如果你不愿意吃这个生命的粮，你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意，上帝的意的意思是上帝说这个是才对，这样讲的，这就是上帝的意了。很简单的说的话，上帝的意就是神的话了。啊，你不愿意吃神的话，你不愿意接受神的意，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啊，那么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死亡的灵一定会过来支配你。真的，死亡的灵一定会过来支配我们吗？或者是死亡的灵过来支配我们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愿意的话吃神的话，不愿意的话不要吃神的话，不是这样的问题。你不吃神的话，不要接受神的意的话，不需要由你来选择，死亡的灵很自动的过来支配你啊。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6章第2节到第4节。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得胜了。我们信主的人是已经说了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的意思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超自然的存在的意思了。意思说我们是从神生出来的意思了，意思说你是上帝的孩子的意思了。虽然你信主的时候你能够拥有了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呢，在旷野那边也能够开江河，在沙漠那边也能够开大路，这就是信主的人，这就是信造的人的生活。那么今天信主过后也为什么马马虎虎，为什么充满失败，充满痛苦来生活呢？我刚刚说了，你不吃神的话语，你不要接受神的意的话，死亡的灵一定过来支配我们。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6章第2节到第4节。请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照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弄清楚了，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人呢？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对罪死了。这里讲的罪是单数的名词来写了，这里讲的罪不是我们所犯的各样各式的罪，不是这个的意思。我们在思想上、行为上、观念上会犯了种种的罪孽，这个是复数来的。但在这里的死是什么呢？单数的名词。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讲的罪不是我们所犯的种种的罪孽，不是那个的意思。这里的罪的意思是把我们作为他的奴仆的什么力量了。现在保罗呢，把人格赋予给罪那边。意思说这里讲的罪是什么呢？是撒旦的意思了。我们对恶者死了，所有的痛苦、贫穷、各样各样的问题是从魔鬼而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信主的时候脱离魔鬼， 那么脱离魔鬼的话，信主的时候你也能够脱离痛苦、贫穷还有病痛的意思了。虽然我们信主过后马马虎虎来生活是不对的了，我们是在撒旦那边已经死了，意思说我们跟撒旦之间怎么样的关系是什么撒又那拉了，我跟撒旦之间的关系呢没有什么毫无关系了。所以呢，真的是保罗把人格赋予给罪那边吗？这个撒旦那边吗？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这个保罗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前都在罪恶之下，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属于撒旦里面的人的意思了。还有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六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罪作王。你慢慢看到保罗现在把人格赋予给这个罪那边，所以说这个我们信主之前，信耶稣之前，罪作我们的王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们信主之前呢，不只是我们是属于撒旦里面的，也撒旦支配我们的意思了。还有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罪作我们的主，意思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信主之前撒旦呢掌管我们的意思。还有接下来说我们是这个做罪的奴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之前这个撒旦呢让我们成为撒旦的这个奴仆的意思了。这样解释真的对的吗？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的时候更清楚，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这世上没有第三种人，在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属于上帝的，另一个是属于恶者的。无论怎么样，你不要吃神的话，不要接受神的意的话，恶者过来开始支配你啊！不需要由你来选择，你不要吃神的话，不要接受神的意的话，自动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剩的和养的只有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真的人生是属灵征战吗？千万醒过来，我们不是靠着我的努力、我的能力、我的才干、我的计划或者是我的聪明来生活，人不是这样的了。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你吃神的话的时候，圣灵过来开始支配你，你拒绝神的话的话，恶灵过来开始支配你。那么现在该隐跟这个亚伯过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你一定要明白，现在该隐也是基督徒来的，亚伯也是基督徒来的。你不要认为该隐没有过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他也过来现在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亚伯也过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他们两个都是今天我们来讲是基督徒来的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接纳亚伯的敬拜，不要接纳该隐的敬拜。崇拜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崇拜的失败就是我们人生的失败。因为人生是属灵征战嘛，真的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靠着你的努力能力来得胜，不要这样想。你正确的敬拜我们的上帝的话，你的人生呢100% OK 了。那么有人说现在该隐的问题是用农作物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我在农村里面长大，那么我没有机会得救吗？那么一定牧羊的人才能得救吗？不要乱讲。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有一日现在他们收割了，那么以色列有收仓节，收割的时候第一次收割的一定献给神，今天我们来讲是1/10一定献给神。那么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头生的一定献给神，现在头生的象征1/10，听神的话了。你不要说时代变了，你不要说我不够钱，你头生的一定献给神，不是上帝不够钱要你的钱， 因为你把十分之一这个头生的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祝福十分之九。上帝的整个原理是什么？撒种的原理。你现在肚子饿了，那么吃掉种子你不能收割，不管你肚子怎么饿也不要吃掉这个种子。十分之一是一个种子来的，头生的是一个种子来的。上帝这样讲的话，虽然你的头脑不太明白，但是相信神的话了。但在该隐的问题在哪里呢？有一日，有一日的意思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过后的一次了。现在他受割了，立刻把头生的第一次受割的献给神，不是的了。那么他受割了，他赚钱了，那么去韩国玩，去美国玩，去日本玩，然后剩下的一点点的钱带过来，过了有一日是这样的意思了。神的话是什么呢？神的话是生命来的。神的话是说把头生的献给神，那么自己要用的统统用完。上帝是乞丐来的吗？不要有一日。那么不听神的话了，没有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了，礼拜天不要随便去看什么人。我知道你常常去看你的家人，你是孝顺你的爸爸妈妈。圣经没有这样讲，耶稣也亲口说了，这个我们的真正的家人是谁呢？接受耶稣的，遵行神话语的，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人，不是生你的爸爸妈妈。那么你的爸爸妈妈拜偶像那么严重，每个礼拜天去看拜偶像的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你认为着他是你的家人？无论怎么样没有得救的话，他不是你的家人。我为了传福音你去看你的爸爸妈妈还可以，所以好好做人说安息日，那么圣经这样讲都要听神的话了。为什么随便出国？为什么随便去看拜偶像的爸爸妈妈？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要明白有一日，为了自己来花需要的一切，然后最后才过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明天是那么重要，今年的最后一天了，今年的最后一天起码站在神的面前好好敬拜他了，不是出国疯狂的玩。不要为了自己的快乐来生活，弄清楚有一日，真的是人生是属灵征战吗？该隐不听神的话了，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呢？看第七节，请你若行得好，听神的话的意思了，其不蒙悦呢？你听神的话的话不会得胜吗？你若行得不好，你如果不听神的话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罪就伏在门前。我们看原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撒旦站在你的门口的意思了，明白吗？现在这里讲的罪是什么单数的名词来写，意思说现在说明恶者，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恶者呢真的会站在我们的门口。创世第四章第七节那么清楚的讲，如果你听神的话的话一定会蒙福，但是你不听神的话的话，撒旦会站在你的门口。圣经这样讲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了。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意思说我们变成属天的人的意思了，意思说我们变成超自然的存在的意思了。那么结果呢？耶稣如何，我们也在这世上如何，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真的信耶稣的话，耶稣那样，我们也能够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统治全宇宙万物，这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特权。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过后呢，马马虎虎来生活，没有喜乐，没有快乐，没有感恩来生活是不对的了。你告诉你旁边，你真是王来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没有得到上帝的意的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意思说不要听神的话语的话，你不能得救。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很严重的征战，真的是这样吗？ 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那么恐怖的征战吗？那次的征战呢，大概是20亿左右的人口死，所以呢，埋这个尸体呢需要7个月的时间。然后处理这个用在征战那边的武器是7年的时间，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真的会吗？看看第59章第16节，我刚刚说了，没有得到上帝的义，无法得救。那么以后那么严重的这个征战发生在以色列那边，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耶稣，结果呢，他们没有上帝的义，没有得到上帝的义，没有听神的话语的话，怎么样呢？没有人能够得救。以色列人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第16节的预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什么差役，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上帝见无人拯救是什么意思？在西安，就是说在以色列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也无法得救的意思了。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也不能得救呢？这里说没有众保祷告者的缘故了，没有众保祷告者的话，没有上帝的义了。你不要以为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努力能够得到上帝的义。你一定要明白，人是用泥土来被造的，在这边加上人是罪人，人彻底的堕落了，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力来没有方法得救，人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来无法得到上帝的义、上帝的圣洁，一定需要代求者，一定需要众保祷告者。耶稣就是我们的代求者，耶稣就是我们的众保祷告者，耶稣为我们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没有众保祷告者的话，我们无法得到上帝的义。所以呢，现在16节的意思是什么呢？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征战，那么他们无法得到上帝的义，没有得到上帝的义的话，怎么样呢？所有的以色列人统统死，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地球上永远不见掉。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秋风姐妹怎么办？那么上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那么可爱的孩子们的时候，很心痛了。那么今天他们那么快乐来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后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征战，那么以色列人里面2/3的以色列人统统死。不只是这样，没有上帝的义的话怎么样呢？剩下的1/3的以色列人也统统死，在地球上永远不见掉。怎么办？我们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认识众保祷告者，现在我们认识主耶稣。这就是罗马书第3章第21节到第22节，我们认识主耶稣，结果呢，主耶稣基督的义变成我们的义了。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义变成我们的义了。所以呢，你虽然是软弱的，但是你是现在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净的人。虽然你是用泥土来被造的，但是其实呢，你现在变成超自然的存在。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不知道主耶稣，以色列人不要接受主耶稣。那不要接受主耶稣的话，哥林多后书5章第21节怎么说呢？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义才能成为你的义。所以以色列人不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希望，明白吗？他见无人拯救的意思，因为无人代求，意思说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了，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众保祷告者了。那么牧师这样解释才对吗？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还有希伯来书第7章第25节，在那边有出现代求这个字。这里的代求呢，未来完了事来写了，意思说现在耶稣基督帮我们代求，但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呢还没完成的意思了。 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才能完成耶稣基督所有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二节的代求是未来完了事来写，他的祷告呢还没完成的意思。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也怎么说呢？耶稣现在为了我们代求，那么又是未来完了事来写，意思什么呢？耶稣一定会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成他所有的祷告的内容。所以呢，透过这样的经文来，一定要明白耶稣真的再来，剩下不多了。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不要接受耶稣的话，他们完蛋了。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今天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怎么办呢？这里说耶稣亲自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耶稣亲自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接受耶稣呢？很奇怪，我们会弟姐妹去以色列，无论怎么说明他们也都要杀我们会弟姐妹，不要接受耶稣，但是耶稣基督亲自出现的话怎么样？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耶稣基督亲自出现，他们才接受耶稣基督，结果呢得到上帝的义，结果呢能够得救的意思了。再整理一下，以后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征战，那时以色列人里面一个也不能得救，但是我们的上帝呢不会丢弃自己的百姓。但是不知道耶稣基督没有得到上帝的义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得救，只有一个方法，我们的上帝亲自进来这个征战里面。这就是撒撒西亚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期待了，期待我们发生征战。那是耶稣战出现在橄榄山，那时共进来以色列的全世界的联络军一个也不能活，我们的估计是大概的两亿多的军队统统死，参与攻击以色列人征战的军人呢一个也不能活过来，他们死得那么残忍。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的内容了，他们的眼睛怎么样呢？腐烂而死，他们的舌头腐烂而死，他们的肠子腐烂而死，不晓得传染病来死吗？不晓得，那么恐怖了。相信了，圣经已经预言了，那时耶稣亲自降临参与这个征战。详细的内容是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耶稣进来这个征战里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那么耶稣亲自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接受耶稣呢？历史以来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观念是这样，有一天弥赛亚过来，他一定打败我们周围的敌人，然后做我们的王，这个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观念。所以耶稣进来这个世上了，但是他没有灭掉罗马帝国的军队，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耶稣，明白吗？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观念是怎么样呢？弥赛亚过来的话，打死所有的敌人，然后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耶稣过来的时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上帝怎么会死？上帝是不能死的，但是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了。虽然他被钉于十字架死的时候嗤笑他，你真的是上帝的话跳下来，因为他们的观念呢，上帝是不会死的，上帝是帮我们打死所有敌人的。所以耶稣没有第一次来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呢，以色列人来讲无法接纳这样的上帝。但是这一次呢，发生征战，全世界的联合军统统过来包围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人里面三分之二已经死了，只有剩下三分之一，快要灭亡。那是耶稣突然降临他们的征战里面，然后才相信原来我们的上帝是打死敌人来拯救我们的，才承认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王，才承认耶稣是上帝来的，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来的。所以呢，耶稣亲自实行他的义，明白吗？十六节的意思，耶稣亲自没有出现的话，以色列人呢仍然 不要接受耶稣，他出现灭掉所有的那个世界军的这个列国军，那是以色列人才承认，哦，他正是弥赛亚。这个是很精彩的内容了，弄清楚。至于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内容呢？一定要得到上帝的意。你不要说我已经信主，该隐也是信主的，以扫也是信主的，但是呢，他们呢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上帝的意才成为你的意。我们的上帝真的是穿上这个全副军装出现吗？看第十七节十六节弄清楚了，再来整理的话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征战，那是以色列人里面一个也不能得救，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会丢弃他们。所以我们的上帝呢，君王的身份进来征战里面，结果呢，以色列人才能承认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上帝亲自施行他的意了。所以呢，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明白，没有得到上帝的意，人呢无法活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了。看第十七节，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我们的耶稣呢，穿上这个全副军装来出现。全副军装的内容是什么样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你们一定要穿上全副军装。你们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才能攻打所有的敌人，才能得胜。所以呢，没有穿上这个全副军装的话，你无法得救。现在耶稣穿上了全副军装出现了。全副军装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公义了。公义，你没有得到上帝的义的话，无法得救了。这里讲到上帝的义是什么？弄清楚上帝的义就是我们的全副军装的基础。所以呢，得到上帝的义是那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你来教会唱唱歌奉献的话能够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人生是属灵征战，天天面对征战，但是你没有穿上全副军装，你无法得胜。你一定要得到上帝的义。什么时候得到上帝的义呢？我们已经看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十二节，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把他的灵魂丢了。那么意思说，耶稣虽然是上帝，但是他把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努力等等都放下来的意思了。这就是得到上帝意的方法了。我再来说的话，你把你的努力、你的能力、你的想法看法彻底的放下来，然后呢彻底的顺从神的话了，那是上帝的意变成你的意了。那么上帝从你里面看见他的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为了你，帮你打仗。现在耶稣出现了，那么以色列人承认你是我们的弥赛亚，那是耶稣才能打死世界的列国军。明白吗？这个得到上帝的意，不要去日本、美国通通用完，然后剩下一点的钱奉献，不要有疑虑了，立刻把头剩的献给神，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为什么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听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的话，求神打开你的属灵上的眼睛来理解这个神的话了。也不信的话，先相信神的话了。那么上帝慢慢的、慢慢的让你明白，不要疑惑神的话了。你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神的意了。你得到神的意的时候，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呢，帮你才能打仗。还有呢，这里以拯救为头盔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上帝只是关心在你的救恩了。你会不会赚很多的钱，我们的上帝没有什么大大的兴趣。我们的上帝主要关心在哪里呢？我的孩子能不能得救？如果让你能够得救的话，他用各样各色的方法了。让你的爸爸妈妈来死，你能够得救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会让你的爸爸妈妈来死。让你碰到 车祸你才能亲近我们的上帝的话，让你碰到车祸。我们的上帝主要关心怎么呢？让你得救。这就是穿上这个以拯救为头盔的意思了。意思说我们的上帝所有的思想是什么呢？只是想让你得救。我们的上帝只是想让你进来上帝的国，跟上帝永永远远一起来作王。为了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的上帝呢什么都可以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要不然怎么样呢？信主的人变成拜偶像的人一样。拜偶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红包给我红包给我。信主过后也是怎么样呢？一样的咯，只是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不是的咯，信主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得救。我们的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进来上帝的国。为了让你进来上帝的国，我们的上帝呢有的时候用痛苦。这就是申命记第28章58节到第60节。申命记第28章58节到第60节说，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上帝不是爱以色列人吗？那么爱以色列人怎么要审判以色列人？上帝要折磨以色列人，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的手中，怎么爱我们的上帝这样做？但是启示录第15章第3节怎么说呢？神啊，你的作为是那么伟大，那么奇妙，你的道路是公义的，真实的。这是启示录第15章第3节。启示录第15章第3节说，人家都唱摩西的歌。现在摩西的歌是什么呢？申命记第28章58节到第60节。现在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但是现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唱歌，唱歌的内容是什么呢？你的作为那么伟大，那么奇妙，你的道路是公义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只是关心怎么样呢？让你得救，能够透过审判，能够透过真正的痛苦，能够透过车祸的痛苦来你醒过来亲近上帝的话，上帝愿意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的关心呢，天天往前走。这里的钱是金钱的钱，天天就是想赚钱赚钱赚钱。那常常供给自己的太太说，你去教会，那么教会保障你的饭碗吗？你要明白，你的太太经常去教会的缘故，你现在平安。可能你的太太没有经常去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自己本身也已经完蛋了。不要以为用你自己的想法看法来可以保障自己的人生，不要这样想。不要那么天天说赚钱赚钱赚钱，不要天天说成功成功成功。我们的上帝很关心让你得救，你也很关心让你得救的事情。如果让你失去拯救的话，你不要做那个事情。所以呢，你也多关心在这个救恩的事情那边了。明白这一点的话，会悔改啊！原来我已经离了上帝那么远，所以上帝给我了这个痛苦。那么悔改了，以报仇为衣服。我们的上帝看到敌人的时候那么愤怒的意思了。为什么看到敌人的时候那么愤怒呢？因为这些敌人诱惑我们上帝的百姓来跌倒嘛。虽然我们也对上帝的意要敏感一点，好不好？对上帝的圣洁要敏感，对罪也要敏感，要不然我们变成撒旦的奴仆。还有这里说以热心为外袍，这里的热心的意思是祭血的意思。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祭血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基督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上帝也基督，那么这样的话跟我一模一样。那么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的上帝是基督的上帝了。意思说你把属上帝的献给别人的话，我们的上帝很生气的意思了，明白吗？你不要把属于上帝的献给别的了，你把属于上帝的献给上帝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上帝不是不够钱。利未记第27章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呢，十分之一是圣洁的了。如果你偷别人的，你会坐牢。
十分之一是不是你的，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了。所以你吃掉十分之一是偷别人的东西的意思。不要用你的悟性，用你的理性来理解。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不是为了害你来安排的，神的话是为了给我们生命。虽然用我们的理性不太明白，但是相信这个是属于上帝的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祭献你呢？把属于上帝的献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审判你啊。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内容。那么简单的说的话，我们跟世上玩一玩的话，我们的上帝会祭献你啊。意思说我们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不会放过你。就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从撒旦而来的。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一定要打死这个仇敌呢？因为这个仇敌呢，用肉体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上的情欲让你跌倒嘛。弄清楚，所以我们也对世上的人要愤怒才对了。我们也看到肉体上的情欲、这个今生的骄傲、眼目上的情欲的时候愤怒了，意思说要敏感了。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不会的，不要这样了。对罪、对义、对神的话要敏感，这就是穿上报仇的衣服的意思。你对神的话敏感，你对罪敏感，你对世上的灵敏感，这就是穿上全副军装的意思。你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怎么样呢？打死所有的魔鬼。一定要明白圣经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说，痛苦、贫穷、疾病都是从魔鬼而来的。所以呢，你没有捆绑魔鬼的话，从这些的问题那边你不能释放出来。所以呢，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怎么说呢？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释放你们。从哪里释放呢？从病痛的灵、病痛的戒律、痛苦的戒律、贫穷的戒律，从那边释放你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信耶稣的一定会得胜。为什么没有得胜呢？因为没有穿上报仇的衣服嘛，没有穿上全副军装嘛。报仇的衣服、全副军装是什么意思呢？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那么清楚的说明吗？一定要顺从神的话。那么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事情的话拒绝，对罪愤怒了，对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愤怒了，上帝命令的时候无论什么地方都顺从去了，还有彻底的相信耶稣所讲的、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事情，然后随时都听从上帝而来的声音。这就是圣灵的宝剑，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讲的全副军装，这就是以赛亚讲的穿上报仇的衣服的意思，明白吗？所以穿上报仇的衣服跟穿上全副军装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你穿上真理、义、信心、只是关心得救，还有听神的话，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能够打死魔鬼，报应魔鬼。看十八节，现在十六、十七明白了怎么做能够得胜。耶稣真的再来，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那么多的问题。你那时没有穿上报仇的衣服，没有穿上全副军装的话，无法得胜。穿上全副军装、穿上报仇衣服的才能得胜，才能得救。要弄清楚这些的。第十八节，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这里的施暴和施行报应是同一个意思。希伯来语是耶先兰，是什么意思呢？完全弥补不足的。很简单的说的话，彻底的灭掉敌人的意思了。我们的上帝呢，彻底的灭掉攻击以色列人的军队，真的哦，要明白完美的灭掉。所以呢，不要怕了，
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的上帝呢，以后呢完美的灭掉。所以呢，相信到底。现在这里的众海岛是什么意思？全世界的联合军的意思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过后呢，走到三年半，意思说大概十年半过后呢，发生人类最后的哈米基顿，会发生哈米基顿的这个大战。这里讲的征战是哈米基顿的征战。发生哈米基顿的征战的时候，全世界的联合军都通通攻进来以色列，不用担心了。也是同样的，现在攻击基督徒的敌人呢，一个也不能活。所以呢，不要怕。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搞征战呢？为的是洗净我们的罪，为的是彻底的灭掉敌人。所以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痛苦，不要惧怕、担心、忧虑。这里那么清楚的讲，我们的上帝呢，彻底的灭掉攻击上帝百姓的所有的敌人。这里的敌人是世上的灵，所以呢，不要接受这个世上的灵。你接受世上的灵的话，怎么样呢？你跟上帝的关系变成仇敌的关系了。所以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掌握你之前，人格化之前要悔改。所以呢，不要每天说赚钱赚钱赚钱，成功成功，不要说每天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不值得了。这些的世上的灵人格化的话，你愿意悔改也不能悔改。这些世上的灵人格化的话怎么样呢？以后呢，你不能 control 罪，不能控制罪。那么罪人格化的话，罪才能控制你啊，这是很危险的。走到那个地步的话，你愿意悔改也做不到。罪说你去赌博，你没有方法拒绝，因为罪已经掌握你了，所以你没有方法脱离罪的控制。那么罪说你杀人，你没有办法拒绝，不知不觉也会杀人。那么罪说你跳下去，你不能拒绝，不知不觉你从十楼十二楼跳下去，你去这个行淫，你没有办法拒绝，你一定会出去行淫。所以呢，不让罪来人格化了，不要一直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掌握，就靠着世上的灵来不要生活了。那今天我们的十八节的经文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呢，彻底的灭掉这个世界。所以呢，哈巴谷第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呢？靠着世上来生活的，劳碌得来的，怎么样？必火焚烧，由劳发而得到的，归于虚空。不要让世上的灵变成你的朋友了。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怎么说呢？世上的灵跟上帝的关系是仇敌的关系。现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十八节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呢，完美的惩罚世上的灵，我们的上帝呢，完美的灭掉世上的联合军。那么历史上一定会发生，属灵上也是怎么样呢？现在世上的各样各色的价值观一直攻击我们嘛，最后呢，我们的上帝呢，彻底的灭掉世上的价值观。所以呢，死也接受上帝的意了。不要那么喜欢赚钱赚钱，成功成功，你已经是成功人士了，你已经是超自然的存在，万物已经放在你的脚下了。圣经这样讲的话，你是最丰盛的了。所以呢，不知道耶稣的情况下，有钱的人的时候，他们是乞丐之中的乞丐了。你是最丰盛的，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最丰盛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这个自豪感？你是超自然的，不是没有钱的，万物都是你的了。从今以后不要唱歌赚钱赚钱赚钱，已经是你的了，明白吗？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心态来上大学了，连坐巴士的费用也没有，我吃最好的菜的话吃快速面而已啊，但是没有生病了。我以前是吃快速面来长大的了，哪里有钱可以买什么三块四块这样的菜，但是我没有这个自卑感，
我是最丰盛的了，万物都是在我的脚下的。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呢？结果呢，到了今天还没有饿死，现在需要减肥。我们一起来祷告，要明白了，种海岛都怎么样呢？面对报应了，这个世上的人都面对这个灭亡。虽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是王来的，不要惧怕，担心忧虑了。只是关心是什么了？你的救恩了，不要想别的了，只是想你的救恩。怎么得到救恩呢？穿上全副军装了，穿上报仇的衣服了，用真理来围绕你了，对罪敏感了，相信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讲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听神的话，拿到这个圣灵的宝剑，那么祷告说：神啊，给我圣灵的宝剑，我主耶稣再来给我圣灵的宝剑，我愿意成为你的军队，我在这里，神啊，你来使用我，你透过来灭掉所有的敌人，我愿意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的角色因着我周围的人都能够蒙福。虽然我们的角色今天给我了圣灵的宝剑，
我们的角色感谢你，今天你透过以赛亚书第59章16节到第18节来告诉我们末世论，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感谢你，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怎么能知道怎么做能够得救？怎么能知道怎么做能够打死所有的敌人、所有的恶势力？感谢你，赞美你，使他再来把你的话，特别全副武装的、全副军装的、报仇的衣服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感谢你，赞美你，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